内弟兄姊妹们，中国同胞们平安。高兴啊，又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宝贵信心的人啊。还未继续，让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又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来，感谢天父再次的赐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使到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您的启示，来领受您的话语。您知道我们的亏欠，您知道我们的需要，恳求圣灵引领教导我们您的真理。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交在恩主您的手中，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地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您的话语是那么的宝贵，求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细心地留意地来听主您的话语。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宝贵信心的人，我想知道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呀，好，谢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哈，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的题目就是取自于第一章的后半段。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后书的主题，因为我们将开始彼得后书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以后我相信若有机会，我会继续的和你们一起的来查考彼得后书。那彼得后书的主题第一就是关乎生命和金钱，恩典和知识。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恩愿荣耀归于他，从今时到永远，阿们。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彼得后书的主题第一就是关乎生命和金钱，然后恩典和知识。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在临终之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很快的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他说：“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临终之前他也写了提摩太后书，而使徒彼得在临终之前他也写了彼得后书。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是至死忠心， 就算来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们的心仍然挂念着神的教会，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代赎回来的。使徒彼得在这里他所挂念的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和敬虔，以及基督徒如何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如何防备假教师，又如何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彼得后书三章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这里的恶人就是指着这些假教师啊、假先知啊，他们虽然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啊，但是他们所传讲的并不是神的启示。而使徒彼得在这里说，恐怕被这些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讲的非常的严厉。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有圣经，跟着圣经，若不然就听我把这两节经文念出来。加拉太书第一章18-9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也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说若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说是表面上是福音，但其实并不是属于神的启示，并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说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严厉的宣判。比如现在如果有人在医院的外面在那里卖药，医院很多药，他也在那里卖药，他说他有灵丹妙药可以治百病千病，无论你有什么病有什么绝症、癌症、糖尿病，什么病都好只要你们买我的药就会根治。而且我的药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你服了这种的药肯定痊愈，但这种药特别的贵。第二种药没有那么的贵，但是呢它不一定比第一种的药来得好所以第二种的药很有可能你没有这么快好，也很有可能你不会好。当你听到有这样的人在卖药的时候请问你就算把你所有的都拿去当掉或者卖掉，你要买第一种药还是买第二种药当然当你有这个疾病或 绝症的时候，你肯定要买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第一种肯定，这个就是心理战术哈。第一种，你不买还好，你一跟他买了过后，你吃了他的药过后，我跟你讲，不是啊，药到命散，药到命散啊。所以这种的药也算是药，医生给的药是针对我们的病，医生给的药我们照付会慢慢的 得着帮助，就算不能够完全根治也能够得到帮助。但是这些人挂羊头卖狗肉的药会吃死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救人的福音，不只是救我们的生命，更是能够救我们的灵魂。相反的，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一个福音听起来好像是福音，你必须要相信耶稣 你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很好的，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还需要 再加上或者你的一些善事功德或者甚至是告诉你说，相信耶稣基督还不是完全可以让你得救。那这样的福音，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肯定不是神的启示。待会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这肯定是假教师，这肯定是假先知。在彼得后书接下来有机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假教师，很多的假先知出来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到彼得后书的这两个主题过后，我们就知道这两方面呢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所非常缺乏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则了就是很多基督徒很多信徒，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他们对于教会的事情，往往是无动于衷。他们没有那么的把他们的说把他们的感情或者委身在神的事情以及教会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很容易的就被异端邪说假福音所影响，就跌倒了。很有可能他们不在信仰里面了，也很有可能他们不在教会里面了，他们离开神了，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有如一棵果树，若要这一棵果树开花结果，果汁香甜美好，这棵树不可缺乏水分、阳光、肥料，甚至是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清除那些害虫等等。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就是要我们去追求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上 长进。那今天的题目哈，第一讲哈，也算是第一讲哈，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宝贵信心的人，宝贵信心的人。这里的这幅图画哈，这幅图画是说到金钱宝贵，生命更宝贵，时间最宝贵。但是彼得后书却告诉我们，最宝贵的呢，就是有宝贵信心的人，有宝贵信心的人，宝贵信心的人。那我们要非常的细心的留意，就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这里，你们听，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里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有关于预言的事情，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要在神的预言上留意，留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留意。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并不是那么的细心留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马虎的把上帝的话语勉强的带过，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上长进。这里虽然所指的是预言，但原则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细心的留意的，我们如何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长进。首先最基本的就是福音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十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得着有神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还未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老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旧人的生命。耶稣来是要使到我们有新的生命，使到我们在他里面有着生命，而且这生命要得的更丰盛。当使徒彼得他说宝贵信心的人，宝贵信心的人和他一同得找宝贵信心的人，也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宝贵信心的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彼得他本来是一个渔夫，在当时渔夫是给人家看清的，是属于较低贱的一种的，我们说行业了哈。主耶稣基督竟然呼召了他，而且让他在耶稣基督里得着生命。
虽然他有过很不光彩的经历，特别是他三次否认主，但是主耶稣基督并没有放弃他，他回头是岸，他悔改，他知道他亏负了他的主，他重新的站立起来，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只是赐给他生命，耶稣基督还赐给他丰盛的生命。因此在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彼得后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有在耶稣基督里，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地位，使徒彼得说和他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得耶稣基督之义，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刚才我们也从这荧幕上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里特别是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可见主耶稣基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用使徒彼得，而使徒彼得却说我们和他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可见我们也是神所看重的。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有宝贵信心的人，在第一彼得后书第一章后半段，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借着福音，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宝贵信心的人。因此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不应该看环境，也不应该看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心一意的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不受环境，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就算曾经这个人是很有信心的人，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好的，但是他跌倒了，甚至是他离开神了，犯罪了，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人，甚至是他和我们以前是非常要好的，是我们所非常羡慕的仰慕的，但今天他跌倒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不看人，不看环境。我们之所以成为有宝贵信心的人，是因为宝贵十架的缘故。宝贵十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我们成为宝贵的人，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十架，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命，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他三次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宝贵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贵十架。 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有主耶稣的恩惠与平安的人。恩惠平安到底有多重要呢？很多人都在追求恩惠，这个特别的恩待，特别的恩宠，大家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大家都不希望在别人的眼中是给人家看清啊，都希望人家看中我们，所以不要因为传道人没有跟你打招呼，不要因为牧师有时候匆匆忙忙的，也有时候会忘了跟你们打招呼哦，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传道人没有跟你打招呼，很有可能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的眼镜出了问题哦，是吗？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的我要传道在那边笑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在意当牧师传道，或者是你认为这个人我没有跟你打招呼，这个人一定是很看不起你，这个人一定很骄傲，不要这么想哈啊，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特别的看重他，都希望得着恩宠，都希望 得着特别的恩惠，很多人都希望有平安，到处去寻找平安，到处去求平安符，或者关于有平安的 事情都做尽了，都是希望有平安。那到底这里所提到的恩惠有平安对我们有多重要呢？在原文里面，这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在原文里面是指着一种地位的转变，一种地位的转变，是从非常低贱的身份转变到非常尊贵的身份上，这就是恩惠，或者我可以用一个我自己本身 的一点点的经历，在年轻的时候然后跟你们列加说明。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当兵，我在军队里面我是军警，就是兵士的警察来的，专门捉或者是处罚或者是拘留，而我被安排到这个军队的这个监牢，叫 detention barrack 啊，我在那边有7个月的时间，而且我的上司军官非常的欣赏我欣赏我，所以派我到那边，而且是管理一队的军警，我本身是军警，他们也是军警，我是他们的头来的他们的头，我相信我的顶头上司军官为什么会让我做他们的头，乃是因为他相信我是会照章行事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三十多年前在纪律方面是比较松懈，我相信今天就比较严厉了哈以前呢就非常的松懈所以我在里面我不只是要管这些 犯人，这些犯人有的是因为要逃兵啊，有的是因为打架啊，有的是因为这个驾军车的时候啊，乱驾军车乱撞，或者是撞到人，或者是意外啊，有的是给军官一拳两拳，所以也被关进去里面啊。所以这些人呢、啊，都有他们的背景啊。那他们在监牢里面，当时了哈，那些军警啊，对这些犯人是很刻薄的，很刻薄的，甚至是很多时候都会羞辱他们。那比如说，就拿东西啊，敲他们的头啊，好、哦，敲他们的头啊，给我看到啊。他说：“你来。”他就说：“坐在那边。”他就敲他的头。为什么你刚才没有听话？其实啊，训他是可以，敲他的头呢是不可以的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个是在这个纪律里面是不应该的，而且他们是光头的啊，光头啊，以前的人很喜欢卡干垃圾呀。你们中国同胞不知道听得懂吗啦？啊，以前的人看到光头，他们很喜欢敲他们的头，好像很有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有这个羞辱性质的。所以我在里面呢，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一定阻止他们的。我说他们做错事情，我们可以处罚他们，可以处罚他们，照章行事，让他们被杀的包，很重的包，然后跑三圈，不够的话跑六圈，跑到他们不能够再跑，不要紧啊，我指示他们，就算他们跑到支持不了倒在地上无所谓，我们有医生，我们军队有医生，把他送去给医生诊断，如果医生说他是假的啊，给他回来再跑啊，这个没事，这个是一种的处罚性质的哦。有一些啊，有啊，很厉害啊，跑，忽然间呢、啊，哇，吐了血出来、啊、后来我紧张的要命，我说你们把他带去啊，给医生好好的看看。后来医生说，这个家伙、啊、嘴里面含了不什么红色的东西啊，假跑了一圈，然后吐了那个血出来，红的，其实是假的啊。所以他回来过后呢，再跑。结果呢，不会吐血的，因为他在吐血，又再去了，又再回来，又再跑了，所以而且他们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在里面。比如说，当他们要从一道门要跨过另一道门啊，他们必须要问啊，他们要很大声的问啊，大声的问，英文是这样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么7年哪里会忘掉的啊 ？Permission to carry on, sir 的意思就是说呢。头啊，我要过，你们要说要给我指示，就是说 yes 啊 ，yes 就是说他才可以过。所以有时候我的那些同僚啊，他们就假装听不见哦，啊，我说人家喊到这么大声，你们还听不见，你们应该要。说好的就让人家，因为他没有犯错，他要过去那个地方没有错啊，明白吗？所以这一点点的经历是要告诉我们，当你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当你是一个犯人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啊。虽然那些军警就不应该这样的对待他们，我也指示他们不应该这样的对待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身在监牢里面，是属于犯人，他们有什么特权呢？一般上，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权呢、啊。坦白说，当然吃需要吃这要给他们休息这些，还有操练他们呢 所以犯人终究就是犯人，
你知道吗？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任何一个人没有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罪人，那他有什么身份可言呢？一个罪人所需要面对的是什么？惩罚、审判，然后因着罪的缘故，他要被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他要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永远的离开神，永远的受痛苦。这就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们有一天他们所要面对的结果就是那么样。所以使徒彼得他说，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些人他们已经从最下贱、最低等的身份被升到非常非常尊贵的宝座上，宝座上。可见恩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读到愿恩惠啊、平安啊，有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马虎的带过。这恩惠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这恩惠使到我们能够感谢神，这恩惠使到我们无论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一想到神对我们恩惠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有信心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平安，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平安。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使得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所以彼得说，使徒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过后，他第一句的问安是什么？愿你们平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享有平安。恩惠平安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神的恩典。也就是说这救恩啊，这恩惠啊，这平安啊，只有主耶稣基督能赐给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那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却不是这么样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再加上自己的认为，再加上人的律法，为了就是完全抹杀神的恩典。第四点，最后一点，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因为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你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当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当我们更加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知道我们会得着很多很多意义想不到的喜乐，以及意想不到的平安。因为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有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难道还不够吗？是的，一开始我们已经有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来说到，羊得生命， 就是我们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要得着的更丰盛。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得着更大的丰盛的生命呢？因为当我们重生得救过后，我们不是立刻就上天堂，你明白吗？就哎呀，现在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哦，我立刻上天堂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是的，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过我们的生命，但已经不是以往的生命，而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有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同时我们还要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考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面对很多伤痛。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我们不继续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话，我们很难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若有异端邪说一进来的话，我们也很快的就站立不住。因此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面对未知数的未来。牧师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下一回我们会继续彼得后书其他方面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并且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来思念您对我们的怜悯与慈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宝血流出，第三日复活，实在的主耶稣基督，您是这一位得胜罪恶、得胜魔鬼、得胜地狱的神，您也是世人的救主，因为您说您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您，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刚才我们从您的仆人使徒彼得所领受的启示，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因此求主帮助我们，神啊，我们也恳求您施恩怜悯，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还未蒙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求主的圣灵感动他，让他知道他需要重生，需要得救，需要罪得赦免，需要有永生天堂的盼望，若不然有一天就要面对审判，面对火湖的痛苦。神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成为宝贵信心的人，这都是出于您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恳求您继续的带领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要领受饼，这饼是代表您的身体为我们舍去，为我们牺牲，这杯是代表您的宝血，您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您要我们每逢领受圣餐的时候思念您的爱，并且思念您的再来。神啊，求您帮助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没有尽心尽意尽心的来爱我们的神，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到我们领受杯领受饼
都能够蒙神灵悦纳。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